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7月8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不单单是听节目，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与我联系互动和分享，交流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带到需求，也可以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拒绝努力向前迈进。
7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蔡丽珍老师所带来的讲座《权柄与权力》。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9讲。上一周我们刚刚开始听第一讲，如何教养下一代，完成信仰的传承。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第二讲，约柜流浪记。所要查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9-22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9-22节，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蔡老师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有2天早上要一起来查考约柜的故事。
我哋有两个朝头早，我哋会去查考约柜嘅故事。
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称为约柜的故事。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七章，我哋称为约柜故事。
约柜这个字在撒母耳记出现61次。
约柜这个字在撒母耳记出现了61次。
撒母耳记上4到7章，出现大概有20-30次。
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七章出现了大概有20-30次。
可见约柜是4到7章的重要主题。
可以看到约柜在第四章到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第四章叙述约柜被掳。
第四章叙述约柜被掳。
第五章叙述约柜在非利士的城邑搬迁移动。
第五章是讲到约柜在非利士的城邑搬迁移动。
第六章叙述约柜重回以色列地。
第六章就是讲到约柜重回以色列地。
我们先来认识约柜这个物件。
我们看看这个约柜的建造。
约柜是一个镀金的长方形盒子，长方形的。
约柜呢是一个镀金的长方形的木盒。
长度大概是4英尺。
长度大概是4英尺。
那宽度跟高度呢大概是2英尺。
宽度和高度大概是2英尺。
约柜的四角四个角落有4个金环。
约柜的四只脚有4个金环。
用2根包金的木杆穿过。
用2条包金的木呢来穿过。
以便扛抬。
方便呢抬起约柜。
约柜上面有纯金做的施恩座。
约柜上面有用纯金做的施恩座，
长宽跟木盒子相同，
长阔咧同嗰个盒系相同嘅，
两头安置着两个纯金的基路伯天使，
两头咧安置两个纯金嘅基路伯天使，
天使跟天使面对面覆盖的施恩座，
天使同天使面对面覆盖住施恩座。
啊，约柜里面放着神的约板，
约柜里边咧放有神嘅约板，
就是十诫的碑文，
就系十诫嘅碑文，
还有亚伦发芽的杖。
还有呢，亚伦发芽的杖
也盛放着玛纳的金罐，
也都是装着有玛纳的金罐。
上帝选择约柜作为他在人间的居所，
上帝选择约柜做他在人间的居所，
他要在那里与人相
会，他要在那里与人相会。
约柜是神能力与帮助的显著象征，
约柜是神的能力和帮助一个很明显的象征。
在旷野漂流时代，
在旷野漂流的时代，
当约柜牵引着以色列大批人马拔营前进的时候，
当约柜牵引以色列大批人马拔营前进的时候，
摩西就说，
摩西就话了，
耶和华求你兴起，
耶和华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你的仇敌四散。
当约柜停止的时候，
当约柜停止的时候，
摩西就说，
摩西就话了，
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那就是旷野漂流之后，
旷野漂流之后呢？
祭司继续借着约柜，
祭司继续藉着约柜，
主持神命令的执行，
执行神的命令，
透过乌灵跟土明。
透过乌灵土明，
在必要的时刻引导以色列人做抉择，
在必要的时刻去引导以色列人做决定，
譬如拣选扫罗王，
譬如拣选扫罗王，
或者是要决定最好的军事攻击时刻，
或者是选定最佳的军事攻击的时刻。
约柜是一个神秘的物件，
约柜是一个神的见证。
我们明天会特别强调那个约柜的神秘性啊。
我哋听日会讲到神嘅约柜嘅神圣。
约柜是上帝在历史中作为的见证。
约柜系喺神喺历史里边作为嘅见证。
这位神曾经行过奇事。
呢位嘅神曾经行过奇事。
是以色列人可以亲近的神，
是以色列人可以亲近的神，
不是冰冷的纪念品，
唔系冰冷嘅纪念品。
约柜没有特殊的法力。
约柜没有特殊的法力。
当以色列人把约柜当作能力跟运气的来源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将约柜当作能力和运气的来源的时候，
就会被先知指正，
就会被先知指正。
上帝拣选约柜代表他同在的象征，
上帝选择约柜代表他同在的象征。
但是约柜没有办法把神锁在里面，
但是约柜没办法只将神锁在里面，
约柜没有办法限制神的临在，
也都没办法限制神的临在。
我们先来看约柜被掳，
我们会一起看看被掳。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在亚弗战场失利。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在亚弗战场失利。
以色列的长老想要靠着约柜保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以色列的长老希望靠着约柜保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显然他们想起约书亚时代，
显然他们想起约书亚的时代。
以色列人曾经靠着约柜攻陷耶利哥城，
以色列曾经靠着约柜去攻陷耶利哥城。
长老以为神的能力是附着在约柜中，
长老以为神的能力是附在约柜当中，
或者他们认为可以把神锁在约柜的盒子里，
或者以为可以将神锁在约柜的盒里面。
他们以为约柜就是上帝，
他们以为约柜就是上帝，
约柜就是军队的守护神，
约柜就是军队的守护神。
亚弗战场分成两次的战役，
亚弗战场分成两次的战役，
第二次的战役抬出约柜却被打败了，
第二次战役抬出约柜却是被打败了，
比第一次没有约柜而战败更严重，
比第一次没有约柜而战败更加严重，
狠狠地打击以色列人的信仰，
狠狠地打击以色列人的信仰。
那至于敌人非利士人，
至于敌人非利士人呢，
虽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虽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可是他们意识到神的能力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们意识到呢，神的能力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
我要请冯牧师帮我们读第四章七到九节。
第四章第七节至到第九节，
就是请各位留意哈，那非利士人说这些神，
我们大家留意，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这是神，
就是是复数的神，
是
plural 复数的，多数的，
多数的神，
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是拜多神的啊，
非利士人呢，他们拜很多个神的，
所以他们以为耶和华也是多数的神，
他们以为耶和华也是多数的神
啊，不过至少他们认识以色列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至少呢，他们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以非利士人表现出以色列历史以及信仰的超级解说员。
非利士人他们表现出以色列历史和信仰的超级的解说员。
啊，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都能够辨识到以色列人生活中那个神奇的能力。
都能够辨识到以色列人生活中这个神奇的能力。
啊，这个地方很有趣啊。
这个地方很有趣。
啊，圣经利用外邦人的口来告白耶和华的信仰。
圣经利用外邦人的口来到宣告耶和华的信仰。
敌人的危机意识。
敌人的危机意识。
胜过以色列人的迷信。
胜过以色列人的迷信。
啊，就是出埃及的故事。
出埃及记的故事，
反而使非利士人刚强壮胆。
反而令到非利士人刚强壮胆。
他们有危机意识啊。
他们呢有为此而战。
他们在亚弗战场连胜两次。
他们在亚弗战场呢连胜两次。
啊，原来自信满满的以色列人。
原本呢满有自信的以色列人。
以及惊慌失措的非利士人。
啊，同惊惶失措的非利士人。
他们却互换结局。
好像呢互相互换结局。
那个故事的叙述者。
这个故事的叙述者
就是讲故事的人，
就是讲故事的人，
没有做出神学的解释，
没有作出神学的解释，
只是以那个讽刺的手法来暴露以色列人臣服的信仰，
只是以讽刺的手法来到去暴露以色列人陈旧的信仰。
约柜被掳不代表上帝出走，
约柜被掳不代表上帝出走，
相反的神仍临在于约柜，
神仍然临在在约柜里面。
以色列人的失败根本就是上帝的旨意，
以色列人的失败根本就是神的旨意。
好，这产生一个更严重的神学危机，
这个产生一个更加严重的神学危机。
好，我们来看以利的表现，
我们看一看他们的表现。
以利就是那个祭司，士师以利好像不太在乎儿子的安危。
我们就讲到士师以利似乎不太在意他的仔的安危。
以利的心呢，他的心是放在约柜的消息上，
他的心思呢是放在约柜上面，
因为这是他生命与信仰所投注的重点，
因为这个是他生命和信仰所投注的所在。
第四章十八节，以利听到约柜被掳的消息，
在第四章十八节，以利听到约柜被掳的消息，
他立刻折断颈项而死，
他立刻就是折断颈项而死。
叙述得很简短，
叙述得很简单，
颇具悲剧的震撼效果，
但是他是很有悲剧的震撼效果。
以利应该早已预知结局，
以利应该早已经知道预知结局的了。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神已经透过一个匿名的神人，
神已经透过一个神人，
以及童子撒母耳来宣告判决，
以童子撒母耳来都宣告结局。
约柜被掳，
约柜被掳，
以色列人蒙羞，
以色列人蒙羞，
甚至耶和华也蒙羞，
甚至耶和华也都蒙羞。
这是以利最在意的，
这个是以利最在意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以利的媳妇，
我们看看来到以利这个的结局。
以利的媳妇的死，
以利媳妇的死
更是具悲剧性，
更加是具悲剧性的，
就是一个生命诞生，
一个生命诞生，
一个生命却结束了，
一个生命却结束了，
生命何等脆弱，
生命何等脆弱
国破家亡带来撕裂之苦，
国破家亡带来了撕裂的痛苦。
好，我们来看四章二十一节。
我们看看四章二十一节。
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
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
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
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
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以利的媳妇为儿子起名叫做以加伯。
以利的媳妇帮他的仔起名叫做以加伯，
就显示这位女性哈、那个理解力很强。
显示呢这个女性呢她的理解力很强。
圣经把约柜被掳的神学解释放在一个无名的妇人口中。
圣经将约柜被掳的神学解释呢放在一个无名的妇人口中。
这个媳妇是没有名字的。
这里呢没有名字的。
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一个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角色，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是一个很小角色。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戏剧性的架空了以色列人所依赖的能力。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很戏剧性的架空了以色列人所依赖的能力。
那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
那个故事中心思想就是
上帝拒绝被利用。
上帝拒绝被利用。
你抬约柜上战场也不保证胜利。
抬约柜上战场也都不保证胜利。
而接下来第五章。
而接下来的第五章。
非利士人把约柜留在神庙，也不保证神的祝福。
非利士人将约柜留在神庙，也都不保证神的祝福。
就世俗的看法。
就世俗的看法呢，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主导力量，
在战争里面决定胜负的主导力量，
是取决于本身或者是联盟的战备精良，
是取决于本身或者是联盟的战备的精良，
或者是战术正确，
或者是战术的正确。
就古代那个上古的看法，
就古时的看法，
战争的胜负是取决于双方崇拜的鬼神谁比较厉害。
战争的胜负是取决于双方所崇拜的鬼神哪一个犀利的。
那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就按照圣经的看法，
就按照圣经的看法、
胜败是完全取决于上帝，
胜败是完全取决于上帝。
约柜确实代表神的同在，
约柜确实代表上帝的同在，
它是神使用的象征符号之一，
它是神使用的象征符号之一。
然而把约柜等同于上帝本身，
然而将约柜等同上帝本身，
就等于以符号来取代实体，
就等于以符号取代实体，
把上帝物质化，
将上帝物质化，
这个形同偶像崇拜，
就等于偶像崇拜。
通常神会按照我们的生活规律、经验、习惯这些工具。
通常神会照我们的生活规律、经验、习惯等工具，
来成就正常的因果效应。
你都是成就正常的因果效应。
这一点我们跟外邦人是一样的。
这一点我们外邦人都一样的。
但是神也可以完全不利用他们来成就他的工作，
但神也都可以完全不利用这些来成就他的工作。
这是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跟外邦人不同的地方了。
我们的神是唯一的创造主，
我们的神是唯一的创造主，
所以在经验界中做主的不是规律，
所以在经验界里面作主的不是规律，
而是定规律的主，
而是定规律的主，
而是独行其事的神，
而是独行其事的神。
上帝做事总是日新又新，
上帝做事总是天天新款的、
永远不在人的掌控中，
永远不在人的掌控之中。
上帝永远叫我惊奇，
上帝永远叫我们惊喜。
上帝的同在不代表成功或者是胜利，或者是顺遂的正面情况。
上帝的同在不是代表成功、胜利、顺利等等正面的状况。
神的同在也会带来拆毁、洁净或者是审判这些负面的情形。
上帝的同在亦都会带来拆毁、洁净、审判等等负面的情形。
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这一件事情呢？
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些事情呢？
就是在就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中，
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
神都与他的儿女同在，
神都与他的儿女同在，
这是我们真正得安慰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真真正正得到安慰的地方。
上帝从来没有缺席，
上帝从来没有缺席，
他跟人一同做工，
他同人一同作工，
为要成就他旨意中美善的事，
为要成就他在旨意里面美善的事。
那个重点甚至不在于逆境中有上帝的美意，
重点甚至不是在逆境里面有神的美意，
或者是上帝可以使逆境变成祝福，
或者 上帝能够使到逆境变为祝福。
就其实基督徒跟外邦人一样，我们也希望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我们就像外邦人一样，我们基督徒都很想有一个 happy ending， 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但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相信在各种境况中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相信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这个才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正确解释。
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正确的解释。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耶和华透过约柜大显神威。
跟着我下来，我们要看神透过约柜来到大显神威。
好，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更具戏剧性。
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更加具戏剧性。
在非利士人的神庙中，
在非利士人的神庙当中，
耶和华与大滚展开了有趣的斗法。
耶和华与大滚展开有趣的斗法。
大滚是非利士人的国神，
大滚是非利士人的国神，
是掌管五谷丰收的农业神，
是掌管五谷丰收的农业神。
我们来看五章第二节。
我们看五章第二节。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放在大滚的旁边。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放在大滚的旁边。
啊，这是为了炫耀战利品。
这个就是为了炫耀战利品。
非利士人认为大滚战胜了耶和华。
非利士人认为大滚胜过了耶和华。
啊，甚至认为耶和华可能还有一点能力哦。
甚至认为呢，耶和华都仲有一啲嘅能力噶。
所以非利士人可以跟耶和华同盟。
所以非利士人可以同耶和华同盟。
啊，非利士人不了解大滚只是雕刻的偶像。
非利士人不了解大滚只是雕刻的偶像。
有眼不能看，
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有耳不能听，
有手不能动，
有手不能动。
我们来看五章三节。
我们来看五章第三节。
次日清早，
次日清早，
亚实图人起来，
亚实突人起来，
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脸伏于地，
脸伏于地。
丁道尔，就英国的一个翻译圣经的学者，丁道尔，他的英文圣经翻译得很传神。
丁道尔一个翻译，在英国翻译的一个学者，他的英文圣经翻译得很传神。
他说大滚五体投地，俯伏在地。
大滚五体投地，仆伏在地。
我们来看五章第四节。
我们看五章第四节。
又次日清早起来，
又次日清早起来，
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脸伏于地，
脸伏于地，
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
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
只剩下大滚的残体，
只剩下大滚的残体。
第一次大滚扑倒，可能是意外。
第一次大滚扑倒可能是意外。
那个偶像的基座滑落于地，
或者偶像的基座滑落在地上。
第二次连头手都折断了。
第二次连头手都折断了。
这个可不是意外了。
今次不是一定意外。
给人一个很清楚的示意。
给人一个很清楚的示意。
那就是神的介入。
就是呢神的介入。
这个很讽刺的场面。
这个很讽刺的场面。
断头就没有办法思想。
断头呢就没办法止思想。
断手就没有办法行动。
断手呢就没办法止行动了。
大滚的能力已经被剥夺了。
大滚的能力呢已经被剥夺了。
好，接下来的画面是。
接下来的画面就是。
重整重张旗鼓的耶和华，现在使非利士人站立不安。
重张旗鼓的耶和华现在使到非利士人呢战略不安。
非利士原来是政治强权。
非利士原本是政治强权。
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跟武器。
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武器。
本具优势。
本来咧系好具优势嘅。
啊，这位住在可怜的以色列农民中的耶和华。
呢位住喺可怜嘅以色列农民当中嘅耶和华。
啊，现在确实非利士人屁股尿流。
佢系使到非利士人咧非常狼狈。
你翻译得很文雅。屁股尿流是不是粗话呢？我有去查哈，那个我们中不用翻译了，中国的《水浒传》有这个成语，它不是粗话。好，我们来看五章第六节。
我哋睇五章第六节。
啊，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亚实图人的身上。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特人身上。
啊，败坏他们。
败坏他们。
使他们生痔疮。
使他们生痔疮。
啊，请各位留意耶和华的手。
请大家留意耶和华的手。
这是约柜故事的主题。
就是约柜故事的主题。
啊，就是比较那个大滚的手臂折断。
比较大滚的手臂折断。
耶和华的手却重重的击打敌人。
耶和华的手却是重重的击打敌人。
重这个字跟荣耀。啊，那个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
重这个字和荣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的。
啊，虽然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虽然荣耀离开以色列。
啊，但是神仍然大有能力。
但神仍然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手并未缩短。
耶和华的手并未缩短。
以色列的神不可预测。
以色列的神不可以预测。
无法抵挡。
没办法抵挡。
啊，约柜虽然被掳。
约柜虽然被掳，
神却没有被困住。
神却系冇被困住。
神仍然以他超越的自由与能力行事。
神仍然以佢超越嘅自由同埋能力去行事。
我们的上帝太伟大了。
我哋嘅上帝太伟大啦。
啊，痔疮可能类似淋巴腺的鼠疫。
痔疮可能类似淋巴腺嘅鼠疫。
啊，可能是透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而造成的瘟疫。
可能是透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而造成的瘟疫。
那个症状是出现在人的下体。
症状呢就是出现在下体。
啊，包括直肠。
包括了呢直肠。
啊，腓力斯人再度面对埃及故事即将重演在他们身上。
腓力士人再度去面对埃及故事即将重演在他们身上。
他们感觉神的手的重量。
他们感觉到神的手的重量。
啊，腓力士人的长老对百姓说。
腓力士人的长老对百姓说。
好，我要请冯牧师读六章五到六节。
第六章第五、第六节。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
啊，腓力士人领教了神的能力。
腓力士人领教了神的能力。
啊，他们不敢再从军事或者是宗教层面来角力。
不敢再从军事或者宗教层面来到角力。
啊，只想要赶快的摆脱这个烫手的洋芋。
即是好想咧，快啲咧摆脱呢一个辣手嘅芋头。
他们希望赶快移走威胁。
赶紧嘅嚟到去移走威胁。
赶快解除定时炸弹。
快啲咧去解决呢个计时炸弹。
啊，结果。
结果呢？
约柜从腓力士的这城移到那城。
结果呢？约柜从腓力士呢个城移到去另一个城。
啊，从亚实图运到加特。
从亚实特运到加特。
再从加特运到以格伦。
再从加特运到去以格伦。
啊，于是约柜把腓力士的重点城市几乎绕场一周。
于是呢，约柜将腓力士重点嘅城市几乎呢系绕场一周。
啊，对腓力士人来说，
对腓力士人嚟讲，
约柜简直像核废料。
约柜就好似咧核废料，
太危险了，
太危险啦，
摆在哪里都不好，
摆喺边度都唔好，
都会遭到当地居民的抗争，
都会咧得到当地居民嘅抗争。
啊，耶和华现在以雷霆万军之力，
耶和华而家以雷霆万军嘅力。
登上约柜的宝座，
登上约柜的宝座。
啊，以色列战败的呼喊声，
以色列战败的呼喊声，
现在转成腓力士人的呼号。
现在呢，转成腓力士人的呼号。
现在约柜已经自由了，
现在约柜已经自由了，
预备上路，
预备上路。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我们来看约柜返家。
我们现在看约柜返家。
腓力斯人为了摆脱约柜那个可怕的力量，
腓力斯人为了摆脱约柜和他这个可怕的力量，
再加上他们没有像以色列人那种禁止占卜的犹豫，
加上他们没有像以色列人那种禁止占卜的犹豫，
所以他们就找那个超自然的能力的引导。
于是他们找超自然的能力的引导，
就寻求把约柜送回家最好的方式。
他们要寻求将约柜送回家最好的方法。
好，按照古代的宗教礼节，
按照古代的宗教礼节，
崇拜者不可以空手朝见上帝，
崇拜的人不可以空手朝见上帝，
要带着礼物的，
要带礼物的。
我们看6:3，
我们看6:3，
不可空空地送去，
不可空空地送去，
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
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
然后你们可得痊愈，
然后你们可得痊愈，
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如果耶和华接受了赎罪礼，
如果耶和华接受赎罪礼，
那人的病就会得医治，
人的病就会得到医治。
我们就会知道痔疮就是出于神的手，
我们知道痔疮是出于神的手。
那如果牛车没有自动的开回以色列的境内，
如果牛车没有自动的驶回以色列的境内呢，
那就不是耶和华显灵，
就不是耶和华显灵，
那腓力斯人就不需要害怕，
腓力斯人就不需要害怕。
结果呢、
啊、
我们看见那个未曾负轭的母牛，
我们看到那未曾负轭的母牛，
他愿意离弃正在喂奶的小牛犊，
他愿意离弃正在喂奶的小牛犊，
愿意拖着牛车直行大道，
愿意拖着牛车直行大道。
直行大道就是那个走的路线是直直的、
哦、直行大道意思就是行的路是很直的，
一直抵达博士麦，
一路抵达这个博士麦、
这个证明神大能的引导胜过母牛系列小牛的本能，
证明神大能的引导呢是胜过母牛恋小牛的本能，
以及牲畜不能专注无知的天性，
以及呢牲畜不专注无知的天性。
也就是说耶和华引导那个牛回家，
即系话咧，耶和华引导呢一只牛回家。
整段约柜的故事。
整段约柜的故事。
各位，你们有留意，上帝可没有发声讲话、
哦。各位留意，我哋发现到上帝并没有说话。
神却以惊人的沉默积极行动。
神却系以惊人嘅沉默咧嚟到去积极行动。
神以不可捉摸、不可这个不按理出牌的方式显威。
神以唔可以捉摸。不按你出牌的方式来到去显威。
博士麦的原文是太阳之家。
博士麦的原文意思呢是太阳之家。
原来是崇拜太阳的异教之地。
原来是崇拜太阳的异教之地。
现在约柜光临小村庄。
现在约柜光临小村庄。
又引起一阵骚动。
引起一阵的骚动。
博士班人偷窥约柜而被击杀的这一段插曲。
白士麦人偷窥约柜而被击杀的这段插曲呢？
仍旧延续前面的主题。
仍然是延续前面的主题。
神是圣洁不可侵犯的。
神是圣洁不可以侵犯的。
神的荣耀不打盹不睡觉。
神的荣耀不打盹不睡觉。
神不允许人靠近。
神不容许人靠近。
无论是腓利士人或是博士麦人。
无论是腓利士人或者白士麦人。
对不敬畏神的外邦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来说。
对不敬畏神的外邦人或者以色列人来讲，
约柜就好像不定时炸弹。
约柜就好像是不定时的炸弹，
随时引爆，
随时引爆。
于是约柜又被送到博士麦东北十英里的基列耶林。
于是约柜又被送到去伯士麦东北十英里的基列耶林。
所以基列耶林我们要放到明天再来讲。
好，基列耶林，我哋听日我哋会再讲嘅。
从示罗扛来的约柜，
从示罗抬嚟嘅约柜，
在西弗亚弗战场被掳，
喺西弗战场被掳，
乃至送到基列耶林，
乃至送到基列耶林。
约柜流亡了七个月，
约柜流亡咗七个月。
基列耶林成为约柜暂时的居所。
基列耶林成为约柜暂时的居所，
可是一住就住了二十年，
但是一住呢就住了二十年了。
好，我们先来做一点神学的醒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学的解释。
就以色列人跟腓利士人看来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以色列人跟腓利士人看来好像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就信徒跟非信徒的表现是半斤八两，
信徒和非信徒的表现是半斤八两的。
以宗教行为来说，
以宗教的行为来讲，
以色列人比腓利士人还要不敬虔，
以色列人比腓利士人更加不敬虔。
约柜没有了就没有了，
约柜没了就没了，
被抢就被抢了，
被抢就被抢了，
也没见到以色列人上下焦急的去寻回来，
也都没见到以色列人他们很焦急地找他回来。
那现在约柜自己回来了，
现在约柜自己回来，
把他供在山上，
供在山上，
就派一个祭司料理，
派一个祭司去料理，
就像把年迈的父母送进豪华的安养院，
就好像将年迈的父母送去豪华的安老院，
那付个高薪请看护来照料一般，
给好高薪请看护来照顾一样，
认为这就算尽了义务，
认为这样就算是尽了义务了。
以对超自然界的认识来说，
以对超自然界的认识来讲呢，
那腓利士人表现得更好。
腓利士人的表现呢更加好，
他们还能够领悟到这一次的胜利根本是出自上帝的旨意，
他们能够领悟到这次的胜利根本就是出自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自愿被掳来，
是上帝自愿被掳来的，
不是大滚有任何能耐，
不是大滚有任何的能耐。
所以腓利士人自己是这么说的，
所以呢腓利士人自己这样讲，
要把荣耀归于以色列的神，
要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
腓利士人取代了以色列人，
腓利士人取代了以色列人，
成为头脑清楚的神学家，
成为头脑清晰的神学家。
尽管以色列人不了解神，
尽管以色列人不了解神，
不尊重神，
不尊重神，
更谈不上有任何热情，
更加谈不上有任何的热情，
以色列人只会利用上帝，
以色列人只会利用上帝。
一旦达不到利用的目的时，
一旦达不到利用的目的的时候，
就换一个神明来拜，
就换一个神明来拜了。
但是上帝却千方百计的要回到以色列人的社区，
但上帝佢系千方百计要回到以色列人嘅社区，
要住在其中，
要住在其中。
上帝的帐幕要安设在人间的某处，
上帝嘅帐幕要安置喺人间嘅某处，
纯属恩典，
纯属恩典。
这位上帝是一位单相思的苦恋者，
呢位嘅上帝系一位单相思嘅苦恋者。
这种比死还要顽强执迷的爱。
这种比死还要顽强执迷的爱，
令人震惊，
令人震惊，
使人降服，
使人降服。
好，下来，接下来我要做一个比较特殊的比较。
跟住落嚟咧，我要做一个特别嘅比较。
啊，我要把约柜被掳。
我要把约柜被掳。
对比于耶稣受难。
对比于耶稣受难。
啊，这个是我偷别的神学家的东西。
我只是偷第二个神学家嘅嘢。
好，有一个旧约的著名学者叫做布格曼。
旧约著名学者布格曼。
他在十年前的一个神学院的演讲。
他在十年前在一间神学院的演讲。
那后来整理出版。
后来整理出版。
啊，这本书名很有趣。
那个书名很有趣。
叫做《以家伯回家》。
叫做《以家伯回家》。
我念一次英文啊，《以家伯》，《以家伯》就是希伯来文的《以家伯》，《以家伯》towards home。
以家伯就是呢，以家伯回家。
OK， 好，那他的副标题是 The Journey of God's Glory， 上帝荣耀的旅程。
那个副题呢，就是说上帝荣耀的旅程。
好，这一本书全是撒母耳记四到六章约柜被掳以及归回的事件。
这本书呢，就是全释撒母耳记上第四至第六章约柜被掳和归回的事件。
对不起。好，在布格曼的解读之下。
在布格曼的解读之下呢。
这一段故事既幽默又讽刺。
这一段的故事既幽默又讽刺。
原来以色列人是希望借着抬出约柜。
原来呢，原本呢，以色列人希望藉住抬出呢个约柜，
来复制当年出埃及的事件，
嚟到去复制当年出埃及嘅事件，
一举打败外邦人，
一举打败外邦人。
啊，没有想到外邦人比以色列人更相信出埃及的故事，
冇谂到呢，外邦人比以色列人更相信出埃及嘅故事。
啊，约柜的出现反而刺激非利士人勇敢征战。
约柜的出现反而刺激非利士人很勇敢去征战。
结果以色列人大败。
结果呢，以色列人大败。
约柜被掳。
约柜被掳了。
这个似乎是出埃及事件的逆向演出。
似乎呢，就是出埃及事件的逆向演出。
这一个特殊的字叫 anti-exodus。
这个特别的字叫做 anti-exodus。
就逆向的出埃及。
逆向的出埃及。
但是故事没有到此结束。
但是故事呢，没在这里结束。
好，类似出埃及的故事还是发生了。
类似出埃及的故事呢，仍然是会发生了。
约柜带给非利士人鼠疫。
约柜带给非利士人鼠疫。
就好像当年埃及的石灾。
就好像当年埃及的石灾。
终于导致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
终于导致非利士人将约柜送回。
整个过程都是全能的神单方主动的工作。
整个过程都是全能的上帝单方的主动工作。
没有假借以色列人的手。
没有假借以色列人的手。
这个学者 Brueggemann 以祭司菲尼哈的妻子临终所说的话来贯穿全局。
学者布格曼以祭司菲尼哈的妻子临终前所讲的说话呢，去贯穿全局。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并且把这个事件跟耶稣受死复活的经历互相比较。
并且呢，将这件事同耶稣受死复活的经历呢互相比较。
我觉得很有创意哦。
我觉得很有创意。
约柜被掳。
约柜被掳，
留置在外邦地，
留置在外邦地，
乃至于后来返家，
乃至后来返家，
对比耶稣受难到复活那三天，
对比于耶稣受难到复活那三天，
这是一出三天逆转局势的戏剧，
这个是一出三天逆转局势的戏剧，
以色列人抬出约柜的过程。
以色列人抬出约柜的过程，
就好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就好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有一堆人跟随在后面的热闹景象，
一堆人跟随在后面热闹的景象。
约柜被掳可以比拟耶稣的受死，
约柜被掳可以比拟耶稣受死。
那之后约柜在大衮庙弄得偶像折颈断手，
之后约柜在大衮庙弄得偶像折颈断手。
这好像耶稣胜过了阴间的权势，
就好像耶稣胜过阴间的权势。
约柜的归回就好像耶稣复活，
约柜的归回呢就好像耶稣复活。
这三个阶段对今天的你我都具有意义，
这三个阶段呢 对今日嘅你我都极有意义。
我们就像无知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哋好似无知嘅以色列人一样。
约柜的被掳让以色列人跟你我的期望破灭。
约柜嘅被掳让以色列同埋你我嘅期望咧破灭。
但是这个会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无能、无知。
但系咁样亦都可以帮助我哋认清我哋自己嘅无知无能。
我们转而倚靠上帝。
我哋转而咧倚靠上帝。
接着上帝的荣耀在外邦中彰显的事件。
接住上帝嘅荣耀喺外邦中彰显嘅事件。
带给我们盼望。
带俾我哋盼望。
最后。荣耀的归回。
荣耀嘅归回。
让你我谦卑而不自满。
让你我谦卑而不自满，
因为不是我们做的，
因为不是我们做的，
是上帝自己做的，
是上帝自己做的。
礼拜五受难节啊，
礼拜五受难节，
礼拜五下班前，
礼拜五放工前呢，
办公室的同仁我们会互相彼此互道说周末愉快，
办公室的同事我们会彼此互道周末会愉快。
Have a nice weekend 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惯了，
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惯了。
大家都期待周末好好的休息，
大家都期待礼拜日周末有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玩乐，
好好的玩乐。
礼拜五晚上是预备阶段，
礼拜五晚上是预备的阶段，
或许已经开始到餐厅去吃喝了，
或者已经去礼拜五去到餐厅是吃东西了，
或者有人开车出城度假，
或者揸车出省度假了。
礼拜六是各位家庭主妇，你们礼拜六做什么？
礼拜六大家如果是家庭主妇你会做什么呢？
礼拜六对我而言就是要去买菜，买一个礼拜的菜的时候。
礼拜六对我来讲就是出去买菜，买一个礼拜菜的，
是做家事，做家事逛街购物，
做家事疯狂逛街购物，
或者是运动的日子，
或者是运动的日子。
所以礼拜六是一个礼拜中最轻松的一天。
礼拜六是一个礼拜里面最轻松的一天。
我们可以暂时的逃避办公室的责任，
我们暂时逃避办公室的责任。
礼拜天各位做什么？
礼拜日要做什么呢？
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礼拜天就要开始收心了，
礼拜日就要开始收拾心情了，
要充分的休息，
要充分休息，
储备未来一个礼拜要面对的压力跟挑战，
要储备未来一个礼拜要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我想要问各位，就是你最期待最享受的是哪一天？
想问一问大家，你最期待最享受的是哪一天呢？
礼拜五吗？
是不是礼拜五呢？
礼拜六？
礼拜六？
还是礼拜天？
还是礼拜日啦。
耶稣受难的那一天，
耶稣受难那一天
是被钉受苦的日子，
是被钉受苦的日子，
门徒抱头鼠窜，
门徒很慌忙逃跑。
礼拜六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
礼拜六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
门徒为他哀哭，
门徒为他哀哭。
第三天耶稣复活得荣耀，
耶稣复活得荣耀，
妇女报喜讯，
妇女报喜讯。
撒母耳记上第五章，
撒母耳记上第五章，
约柜被掳的第一天，
约柜被掳的第一日
是以色列人战败羞辱的日子，
是以色列战败羞辱的日子，
示罗全城呼号，
示罗全城呼号。
第二天在大衮的神庙中，
第二在大衮的神庙中
有属灵隐藏的属灵格斗，
有隐藏的属灵的格斗，
非利士人在那里议论纷纷，
非利士人在那里议论纷纷。
第三天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
第三日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
大衮断头断手，
大衮断头断手，
亚实突人长痔疮，
亚实突人长痔疮，
耶柜终于得释放，
约柜终于得释放了，
整个过程是上帝在主导，
整个过程是上帝在主导，
上帝显示出是一位脆弱无助的神，
上帝显示出是一位脆弱无助的神，
也是一位大能得胜的神，
也都是一位大能得胜的神。
在那两个晚上在大衮的神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那两个晚上在大衮庙神庙当中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在安放耶稣尸体的坟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在安放耶稣尸体的坟墓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当年的门徒来说，
对当年的门徒来讲，
受难周那三天是五味杂陈的过程，
受难之后嗰三日系百般滋味嘅过程。
啊，是悲伤欢乐的两极经验。
系悲伤欢乐嘅两极经验。
啊，那三天也是门徒度过最漫长的三天。
嗰三日亦都系咧门徒所度过最漫长嘅三日。
他们的心里悬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佢哋心里边悬挂咗一个好大嘅问号。
耶稣真的死了吗？
耶稣真系死咗咩？
啊，一趟以马五师之旅。
一趟以马五师之旅、
啊、各位记得吗？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啊、大家都记得了。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啊、原先那两个门徒眼睛迷糊，
原先那两个门徒是眼睛迷糊的，
信心迟钝，
信心迟钝、
啊、经过复活的耶稣的调教之后，
经过耶稣复活的调教之后呢、
啊、他们的眼睛亮了，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啊、心里火热，
心里火热呢、
啊、原来是忧伤失望之旅，
原来是忧伤失望之旅，
归程、啊、回去的旅程、啊、归程已经变成欢欣兴奋之旅，
归程、啊、归程回归的程旅程已经变成欢欣兴奋之途、
啊、仅在一来一去之间，
仅在一来一去之间、
啊、门徒心境的变化，
门徒心境的变化
却有如天渊之别，
却有好似天渊之别、
啊、35年前的复活节前夕，
35年前的复活节的前夕，
好像才昨天发生的事，
就好像刚刚在昨天发生的事、
啊、我的爸爸突然去世、
啊、我的爸爸突然病逝、
啊、当时我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
当时我家人都没信主、
啊、面对生死离别犹如晴天霹雳，
面对生离死别好像晴天霹雳、
啊、过了四年，
过了四年了，
也是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
也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
啊、我的母亲病危，
我的母亲也都是病危、
啊、我正在华神读最后一年，
我就在华神读最后一年、
啊、从决定转诊、啊、从台中的医院转诊到台北的马街医院、
啊、从台中的医院呢转诊到去台北的马街医院，
母亲住进了加护病房，
母亲呢住在深切治疗病房、
啊、我仿佛度过了人生最漫长的三天，
好像仿佛过了一个人生最漫长的三日、
啊、我的内心忐忑不安，
我的内心是忐忑不安、
啊、与耶稣的门徒在受难周那三天的心境不相上下，
和耶稣的门徒在受难周那三日的心情不相伯仲、
啊、我不断地问上帝，
我不断问上帝、
啊、母亲还有活命的指望吗、
啊、母亲还有生存的指望吗、
啊、那一年复活节之后，
那一年复活节之后、
啊、妈妈在医院信主，
妈妈在医院信主、
啊、在医院又住了几个月，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
啊、当夏天结束的时候，
当夏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把妈妈平平安安地送回来台中的老家，
我就将我哋将妈妈咧平平安安送到去台中嘅老家。
啊，想到来时一路的艰辛，
谂到咧嚟嘅时候一路嘅艰辛，
叫我感恩而落泪，
叫我感恩落泪。
啊，受难节，
受难节，
耶稣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死荫幽谷。
耶稣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死荫幽谷、
啊、复活节，
复活节、
啊、他领我们进入大有盼望的丰富之地，
他领我们进入大有盼望的丰富之地、
啊、究竟要把自己的处境定位在礼拜五还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
究竟要将我们的处境定位在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因为是礼拜日呢、
啊、就看你我信心的关注焦点要放在哪里，
就看你我信心的关注焦点呢要放在哪一度。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有时就像那些不长进的以色列人，想要利用上帝不能利用的时候就换一个神来拜，我们有时候也会像耶稣的那两个门徒，我们的眼睛迷糊了，我们的信心迟钝了，我们谢谢你，你是伟大的神，你是不可预测的神，你是不能够被限制的神，你是超越的神，你以你独特的方式独行其事，你让我们甘心俯伏敬拜，也愿意一生跟随你啊！你恩待我们，无论现在我们的人生处境是在黑暗的礼拜五看不到前面的路，越是黑暗的时候啊，信心就越需要运作，我们就越倚靠你的恩典来度过每一天。 因此帮助我们也珍惜最辛苦的黑暗的日子。你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子民。礼拜五、礼拜六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是我们迈向荣耀、得胜的终点必经过的过程。你陪伴我们，你从来没有缺席。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以色列人以为只要约柜在，就代表神的同在，岂不知他们的心已经偏离了神。当他们在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把神的约柜带出去，以为有约柜在，他们就可以打胜仗，没想到还是打败仗。不但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连约柜都被敌人掳走了，所以约柜就开始了他的流浪。听了今天的约柜流浪记，你有什么心得吗？如果你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Thank you.